妙法莲华经妙音菩萨品第二十四，先解释品的题目。妙音菩萨品，音就是音声啊，妙就是微妙啊，殊妙。可是这位菩萨他因地的时候有很多微妙的音乐供养佛，所以他得果的时候呢能善说妙法度化众生。由他这样的德行而立名，所以称为妙音菩萨。这一品里边呢，就说他过去的修因德果和现在的广度众生的事情，所以叫做妙音菩萨品。这个药王菩萨品呢，就说他过去的本事啊，没有说他在十方世界游化众生，没有这么说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呢，就说他在十方世界，在娑婆世界普度众生、游化众生，但是没有说他的本事啊，他过去修因的情形没有提。这一品呢，过去的本事和现在的游化十方世界都说出来了，所以叫做妙音菩萨品。这来意也从科上可以看出来啊，是顶二续受法弟子，就是勉励接受菩萨教导的弟子，分两科，第一科是妙音菩萨品，第二就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妙音品呢分六科，第一是放光东高，就是释迦牟尼佛请他来的，而是牟尼佛放大音像右极光明，西方眉间白毫相光，遍照东方百八万亿那么多恒河沙等诸佛世界。这是放光东照这一颗，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的大慈悲大智慧没有人请，释迦牟尼佛自己来主动地发动这件事。那当然是妙音菩萨也与我们这个世界上也是有因缘的啊，所以应该说有四一谈的因缘，所以这样做了。那么释迦牟尼佛怎么样发起这件事呢？放大音像右极光明，就是三十二大音像啊，佛的这个三十二相就叫做大音像。佛是究竟圆满的圣人，在一切人中、一切众生中是最最大他的道德是最高大的最高尚最圆满的，所以是大音。大音像里面哪一项呢？是右极就是头顶上的右极，这个女人是法极现在佛的这个像里面不是法迹，是又长成的从这里放出来光明又极光明，既放眉间白毫相光，还不但是又极的光明，还有眉间二眉之间的白毫相，从那里也放出来光明。这两个光明遍照东方百八万亿那么多恒河沙等诸佛世界， 个光明啊，所造的范围这么广大，这么远。这里边的意思呢，是啊，放大音像，这个右机像是最高的，表示啊，佛所圆满的无上菩提啊。我们放眉间白毫相光呢，这个表示修因啊。右机光明表示佛果啊，白毫相的光明表示菩萨的修因。佛释迦牟尼佛放这两种光明啊，去请妙音菩萨。这里边呢，表示妙音菩萨也是果后心因的意思，和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药王菩萨和他们也都是一样的啊，表示这个意思。过世数已，有世界明净光庄严啊，超过前面说的那个百八万亿摩诃陀恒河沙等诸佛世界这个数，哦，要超过这个数，那么就有一个世界，名字叫做净光庄严啊，清净光明的庄严。七国有佛，号净华许王智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诸善事世间界，无上士天日丈夫天一师佛世尊。人们那个净光庄严世界也是有佛的，有佛住的世间，号叫做净华许王智如来，是号具足的。这个净华许王智，如果要解释的话呢，这个智就是他的智慧啊，清净犹如莲花啊，出污泥而不染啊。许王就是月亮啊，月是在星宿中是最大的了啊，它的光明广大啊，看上去它的体积也比星是大的啊，从肉眼来说，那这表示圆满的意思啊，智慧的清净犹如莲花，智慧的圆满那犹如月啊，如月啊，月光也能利益众生的。十号居住啊，这位佛在净光庄严国土有这位佛，这位佛为无量无边菩萨大众啊恭敬为摇而为说法啊，很多的菩萨恭敬为摇这位佛，那么他佛就为这些人呢讲说佛法。释迦牟尼佛白毫光明遍照其国，普遍地啊照到啊这位佛的世界，而是一些净光庄严国中有一菩萨灭妙音，久以执众德本供养亲近无量百千万亿诸佛，而以成就甚深智慧。在底下呢第二课，奉命西来啊，妙音菩萨奉佛的命令啊，就来娑婆世界来了。娑婆世界是在他们世界的东及西方啊，从东向西来。那分两科，第一科是发来之缘，发来的助缘啊；第二科证明发来。第一科发来之缘分五。第一嘛是经家续德，这个阶级经的人呢叙述妙音菩萨的德行。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的白毫光明遍照其国的时候啊，一切净光庄严国中有一位菩萨，名号叫做妙音。这位菩萨久已执众德本啊，久远以来呀并栽培了很多的功德啊，善根了。那么这个德本呢，这是在因上说称之为本啊，就是得无上菩提的一个本啊，得无上菩提的因缘，所以称之为本。是 这句话实在就是总说的啊，自重德本，栽培了很多的功德。什么呢？供养清净无量百千万亿诸佛，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啊好因缘啊。他供养无量百千万亿诸佛，还亲近无量百千万亿诸佛啊。供养是他呀，用各式各样的呀财物，或者是内财或者外财供养。亲近是他是向佛学习啊，学习佛法啊，五百千万亿诸佛亲近这么多的佛啊，佛是一切众生最好的朋友啊，他能够亲近这么多的朋友啊，这么多的善知识啊，所以他自重德本。他自称但是栽培的善根很多很多，主要的是什么呢？而喜成就甚深智慧，智慧是最重要的。在这么多的佛所，都是去学习成就甚深的智慧啊，就是通达诸法实相的智慧，通达一切缘起法的智慧。这是主要的一个。其次呢，得妙闯降三昧、法华三昧、净德三昧、喜王系三昧，这底下就是不但是成就了智慧的善根呢的功德，还得到了这么高深的禅定的啊。这个妙闯降三昧，这个闯是一个比喻啊，就是我们供佛的佛殿里面供佛的那个高的很圆的那个闯啊，就是高显的意思。那么这表示他这个三昧，他入了这个三昧的时候，就是他非常的，他有众德的庄严呢，看他的威德广大的意思啊，表示这个意思，就是入这个三昧呢，就是有这样的功德啊，非常的广，有大威德的，有这种相，所以叫做妙闯降三昧。这个三昧这件事啊，不管是佛法里边呢，你是身为圆觉也好，你是菩萨也好，你是佛也好啊，初开始都是由有漏的四禅成就，先成就有漏的四禅啊，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都是这样子啊，当然也成就了啊。无舍界的时空定，然后再修修佛法的般若波罗蜜，在禅定里面修啊，成功了，这个四禅八定就变成无漏的了。变成无漏就是先是断了烦恼，然后在禅里面再修修种种的法门，都是在禅定里面修的，不是在散乱心呢可以成功的。那么从这些禅定里面，从四禅八定里面呢，又成就了种种无量无边的三昧，是这么回事。所以这个四禅八定啊，叫做门啊，禅门，它是个门。你入到这个门以后，有更广大、更高深的啊，无漏的佛菩萨的境界，这叫得妙闯降三昧。法华三昧啊，他又得到法华三昧啊。法三昧呢，在这个经上说啊，《法华三昧经》还有这么经呢，藏经里头有，说是啊，怎么回事情呢？说这个树啊，这个树它开花了，花开了以后啊，这个花就庄严这个树，使令这个树啊特别的美，那意思。这是这个菩萨，他成就了这个三昧以后，在三昧里头啊，他能做种种种种的无量无边的功德啊，来庄严这个三昧，所以叫做法华三昧，就这样讲，这是一个讲法哈。如果是在《法华经》啊，按《法华经》那个题目的意思说呢， 那就是我们讲过的意思哈。一个是储水，这莲花从水里面生出来，储水一个开敷意啊，储水以后花又开了，从要这两意来解释法华上也是好。这储水呢，就是啊，表示离垢清净了，就是啊，你在三昧里面呢，继续修这般若波罗蜜，能断除一些烦恼了。这个断烦恼这件事啊，我们曾经说过，并不是一下子就完全的断除一切烦恼，不是的，叫长时期的。明白一点说，要是在佛，在大乘佛法的来说，那三大阿僧期间的烦恼才究竟清净。那但是他也不就只是断烦恼，也修种种功德，要这么长的时间内，才所有的烦恼都清净了，那就是佛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长时期的事情。那么是成就的功德呢，也是不是一下子功德就圆满了，也是长时期的修行。这样说，这个除水意要断烦恼说，开福意呢就要做种种功德，成就种种功德说。这样说，这个法华三昧呀、就是很啊，这个名字的范围应该是包裹的很长远的啊。这里边呢，当然已经得无生法印以后的境界，是净德三昧。这个净德三昧呢，这个也还是啊，顾名思义啊，就是净啊，就是断出去一切染污的啊。惑业苦哈，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他们叫三昧，净德三昧，就是这样。那么呢，或者说这个净德啊，就是啊，初开始发菩提心啊，或者说是得无生法印以后，去做种种功德，当然是很殊胜啊，但是啊，也还难免呢有。有所得的迟早，还这个取向或也不是一下子断掉的哈。那么就是他要入这个三昧的时候呢，他就呢用那个清净的智慧去栽培功德，啊，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就使令所成就的功德清净，啊，所以叫做净德三昧，或者这么解释也可以啊。徐王系三昧啊，又得这样的三昧。这个徐王系啊，这解释啊，怎么解释呢？这个窥基大师他解释啊，他说这个徐就是星徐啊，就天上这些星辰呐、啊，一个一个的，各式各样的啊，徐很多很多的这样意思。那么王就是自在的意思。大自在的境界啊，戏也就是游戏呀、游戏的意思。这表示说是这个菩萨妙音菩萨和他得到了这个王得到了成就了这个大自在的境界的时候啊，他能够啊现种种的、啊、无量无边的身相，就叫做虚啊，去广度众生，去犹如游戏。像游戏似的。那么这是说三昧的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三昧里面去做这件事，这个成就了啊三昧的人，他自己修行也是在三昧里，他去广度众生也是在三昧里面，都不是在散乱心去做事情的，都是三昧，都在三昧里面的境界啊，这叫虚妄系三昧。无缘三昧，无缘三昧呀、啊，就是他这个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境界，没有所缘境的啊，一切法都是毕竟空寂寥啊，没有分别心的意思，说是药山禅师啊。 阳山禅师啊，他是亲近这个石头禅师的，亲近他啊，感觉到听不懂他说什么，他说的佛法听不懂，他就到马祖那去了。到马祖那里啊，似乎有一点呐、啊，有点误入。可是误入了以后，又感觉到石头禅师以前对我说的话特别好，当时听不懂啊。可是到了马祖禅师那里，给他说了一些禅呢，有一点误入，再回头想石头禅师说的话不得了，所以又回到石头禅师这里来。所以这个世界上啊，我们出家人啊，学习佛法的事情啊，真是很难说的、啊。那么他就啊，回到石头禅师那去了。回到那里呢，有一天呢，他就在一个石头上坐在那里。这里石头禅师来了，就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问他，那么他说：“一物不为。”啊，一二三十五的一物啊，万物啊，万事万物的物啊，不为啊，就是不作为，不作一物不为。我或者这样解释：我在这里什么事情都不做，就是这么讲。那么这时候，这个石头禅师说：“要这样的话，就是闲坐了。你在这里闲坐，在这闲坐。这时候，这药生禅师他说：要是闲坐，即有为也。这句话说得好。要是闲坐就是有为。这句话怎么讲呢？这句话，如果你坐的时候，你自己心里面分别，我在这闲坐，当然就是普通说。”说是一念不生啊，心里面对一切事情呢是无缘哈、啊，不缘一切法。所以这方你自己还分别是无缘的话呢，这就叫做有分别啊，这就是有为了。你心里面还有个为，还要做一件事，做什么事就分别了，分别我现在一念不生，这就是有为了。所以这句话说的是又进了一步啊。又进了一步的，稍微深啊深了一点啊，一物不为，一物就是要是这样说，就是有为了，说这么一句话，那么呢，这个石头禅师就又进一步又问他，那你说是不为，你不为个什么呢？就说这么一句。所以这时候啊，这位药山禅师说啊，千生不死。这句话呢、啊、这个禅师啊，我这么想啊，也一定是还是读经论的啊。一方面读经论呢，一方面常在修止观呢、啊、他慢慢的智慧有进步，所以能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千生不死。不要说一个圣，千个圣人呢，也不认识，也不知道，不为什么，这是不可思议的，应该是这么说。但是这个话呀，这个已经入圣道的人啊，已经入圣道的人，他是断出去多少烦恼啊？那么他能够有啊，还是那一句话，太阳出来了。那么他有了一念清净无分别的智慧，少分的啊，应该说少分的清净啊无分别的智慧，与这个真理相应了，那真是一物不为啊！要是说是先做，那就是有为了，那是亲他自己真实的证悟了的境界。那么这一位药山禅师，他是不是得无生法印了？这是不知道的事情，但是他能够悟到这里，他能觉悟到这里啊，千圣不死，就是啊，对于这个地义地圣人都是无分别的境界。现在说的无缘三昧，就可以这样用这样意思来形容，就是心里面没有分别啊，他也不动念啊，我这是无分别。也没有这样子意思，所以叫做无缘三昧。这样说这无缘三昧是再来说什么呢？所以也有人解释，就是灭尽定，就 就是灭尽定，就是第六意识完全不动的啊。但是啊，这个灭尽定，我们通常说是第七识啊，这莫诺识还知道我，知道我还是有分别的呀，有分别。所以这个是在佛教徒来说呢，就是要修这个法额空观、法空观呢、啊。等到这个得无生发言以后呢，莫诺识就不知道我了。不知道，其实也是少分，还没能完全啊。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灭尽定的要到三果圣人以上才能入这个定啊。那么就是入了这样的定的时候啊，前六识不动啊，第七识也不知道我，就是那个毕竟空无恶无恶所的无分别会与真如理相应的那个境界，根本无分别自的境界。那叫无缘三昧啊，前面说是这个净德三昧，说喜王系三昧，那在禅定里面它也是有所为啊，说自己是栽培功德，或者是去广度众生去。现在说是无缘三昧，自己栽培功德时也是无缘，广度众生还是无缘啊，无众生可度，无一法可得的，无缘三昧。其实这个三昧都是有深有浅的啊，是自印三昧啊，自印三昧呢，就是这个自就是般若波罗蜜啊，般若波罗蜜智慧，由这个般若智慧啊来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什么是真，什么是妄，什么是凡，什么是圣，所以叫自印三昧啊。入了禅定的时候啊，能印证一切法的差别相啊，那么这叫自印三昧。解一切众生语言三昧，解一切众生语言三昧啊，就是啊，这事无外变里面的词无外变啊，这个法无外变，义无外变呢，这是要自己要学习啊。长时期的学习佛法啊，而后能得无生法眼以后，那么有义无外变啊，有法无外变，但词无外变要通达一切众生的语言呢 啊能解一切众生的语言，这个事情可是不容易啊。那么再说就是成功了这件事呢，那么就得词无外变啊。前面的药王菩萨品，他先呢、啊、听完《法华经》啊，然后他就精进精行哈、啊，万二千岁，他得现一切身啊，普现一切三身三昧。等到烧身供养以后啊，得解一切众生语言三昧。那么他是那么一个次第哈、啊，可见这个你觉悟第一地啊。要对这个解一切众生语言三昧来说，你能得无生法眼还容易啊，解一切众生语言三昧啊还不是那么容易。那么所以我也说过哈，到第九地，十地菩萨第九地菩萨在解一切众生语言三昧。但这里呢也是在禅定里边啊，解一切众生语言的时候也是在禅定里面解一切众生语言的。是集一切功德三昧啊，这是说、啊、菩萨住在禅定里面呢、啊，来集聚啊无量无边的功德的。那么菩萨所有的功德都是在禅定里面圆满成就的啊，集一切功德三昧，清净三昧啊，清净三昧呢，就是这个在三昧这个禅定里边呢、啊，你对于禅定啊。对于禅定也是一样，这个得禅定的人呢，初得禅定的人就是对于三昧落啊，初禅、二禅、三禅都还是有落，到第四禅他把落不要了。那么不要也好，要也好，得无生发言以后啊，他还心里面有多少取着，有多少取着啊，就是够。现在是清净三昧，入了这个三昧能清除啊三昧垢啊，使令他清净啊，不要取着这个三 三昧，神通游戏三昧。神通游戏三昧呢，就是说菩萨能现，能够现出广大的神通啊。现在广大神通啊，我们凡夫看这件事是很难的 啊这是不容易做到，但是在菩萨来说你很自在的，所以叫神通游戏三昧。现种种神通也是在禅定里面现神通的，不然是不没有神通可说的。这个说是我们在禅定，我们在大智度论也好，一切实地论也好，俱舍论也好，都有提到这些事情啊。提到这个事情是指修德的禅定，修德的禅定嘛，然后再修神通嘛，才能够成就神通的。因为有的人的凡夫世界啊，众一切众生的一种各式各样的差别因缘呢、他也是很难说的。有些人他并没有什么就说有神通什么什么的，但是要没有禅定哪有神通，没那么回事啊。但是果报有与生俱来的果报，再来一点相似的神通、有这种事情，或者连相似的神通也没有，那就是或者你念个咒啊，或者是吃什么药又有点特别的能力，只此而已啊。但是不是靠得住的，那不能，实在不能算什么神通。另外呢，就是鬼神帮助你也现就是像有神通似的。是慧聚三昧啊，这个慧聚呀、三昧啊，智慧也就像火那么样的光明啊。那个有了光明呢，就能现出来种种的境界啊。没有黑暗的时候，种种境界不明显啊。有了光明，破除黑暗了，那这个境界就现出来了啊，种种的形象就明了了。这表示说，你要是有了佛法的般若波罗蜜的智慧的时候，世界上第一义地也好，四虚地也好，就都明显都显现出来了，就很分明地显现出来。那么这也是在禅定里边才有这种境界，所以叫做慧聚三昧。庄严王三昧，这庄严王三昧呢，这个庄严呢、就是有内庄严有外庄严啊。内庄严就是你的身心里面呢，比如说身体有32相80种好，这是庄严。内心里面呢有无量无边的智慧，无量无边的三昧，那么这你心里面也是庄严。内心里面有种种的德行啊，这都属于内庄严。外庄严呢，就把这个山河大地都变成一个七宝的世界了啊，这凡夫的世界变成一个清净的世界啊，无眼的世界变成一个清净的世界，那也叫做庄严。所以说入了这个三昧啊，他能够很自然的很自在的啊，能成就内庄严，也能成就外庄严，所以叫做庄严王三昧。净光明三昧，那么这是说他入了三昧的时候能放大光明啊，放大光明能清净众生的心，能令众生得清净心啊，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解释哈，放净光明三昧。净藏三昧，这个藏啊，有可以用两个意思解释哈。藏就是一个储藏啊，你这个库里面储藏了很多的宝啊，就是藏。或者是在积聚的时候也可以名字为藏啊，也可以名字为藏的。那个藏里面，库藏里面不会自然的就有珍宝放里面，存在里面都是一样一样放在里头，才可以称之为藏的。所以可以分两个意思讲啊，这里面你就可以这样讲啊，就是他入这位菩萨入了三昧里边呢，他能够啊用清净心呢集集一切功德啊，所以嘛就叫做净藏三昧，也可以这样说。 三昧，不共三昧呢，就是不共于凡夫，也不共于二乘啊，就是超越凡夫二乘的禅定。但这个你得到无漏的三昧，就超越过了凡夫啊，能够发广大心，普度众生，积极功德，那就超过了阿罗汉的和比丘说了。日旋三昧，日旋三昧，要是从凡夫的右眼说啊，是太阳啊由东边升出来啊，从西方落下来，旋转入旋三昧。这表示这个菩萨入了这个三昧里面呢，他那个大慈悲心啊，大智慧的光明啊，观察一切众生啊，哪个众生这时候可以度化了啊，就是那就叫日旋三昧。常常的慈悲啊，要度众生，但是也要看因缘，没有因缘的时候想要度也度不来的、这个、那么这表示、这个菩萨的大慈悲啊，所以叫日旋三昧。得如是等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大三昧，这个妙音菩萨啊，他成就了这么多的三昧啊，不只是列出这么多的名字啊，其实不止如此，还有很多很多的三昧他成就了。所以这些三昧，所以菩萨要三大阿僧祇劫啊，这个入圣位之前要一个大阿僧祇劫，入圣位之后有两个大阿僧祇劫，才到了十地，才满了十地得无上菩提的。要这么多的时间啊，释迦牟尼佛光照其身，即白净化许王之佛也爱世尊，何当往诣娑婆世界，礼拜亲近供养释迦牟尼佛，即见闻说十地法王之菩萨、药王菩萨、勇士菩萨、许王花菩萨、上行密菩萨、庄严王菩萨、药上菩萨。这前面是净加续德，这底下呢是第二颗，是被照持佛啊。这释迦牟尼佛的光明啊，照他的身体的时候，即白净化许王之佛言，他就知道了，就明白了，明白什么事情了啊。那么佛这个有什么事情要联络事情的时候放光，这等于叫凡夫要通一封信，是打个电话。这样子去联络哈，现在佛这个联络的办法就是放光啊，一放光对方就明白了，明白了呢，他即白净化许王之佛说，言说世尊，俄当往诣娑婆世界啊，我现在应该到娑婆世界去，让他干什么呢？礼拜亲近供养释迦牟尼佛，你看这样，还要去拜见文殊师利法王之菩萨、这个药王菩萨、勇士菩萨、许王花菩萨、上行义菩萨、庄严王菩萨、药上菩萨，好去拜见他们，去看一看他们。这个这上面只是这么一说，也没有详细说是来拜佛来啊，我们可能会容易懂，去拜这些菩萨，见这些菩萨做什么？这也是或者说这些人和妙音菩萨原来都是同僚啊，也可能啊，或者都是师兄弟也可能。那么呢，所以趁这个机会也来看一看，也可以这样说啊，或者有其他的不可思议的境界啊。那也或者说是这些位大菩萨的啊境界特别高，他也愿意向他们学习啊，那也可能是这样的啊。尔时净化许王智佛，这底下第三呢，彼佛即戒啊。这尔时净化许王智佛就告妙音菩萨说了：“是汝莫轻彼果，你到了娑婆世界的时候啊，你不要轻视那个国啊，那个国土，生下来想是这个世界这样子不好啊，生下来想不要这样子。”善男子，这两句话是啊，总说这底下说善男子，比娑婆世界高下不平啊，娑婆世界有高有下，不是平坦的啊。 那个诸山，那个土山、石山或者土石山，秽恶充满，很多的污秽东西啊，充满了。所以我们在想，那个高山呢、啊，有什么污秽呢？这个话，如果从根本上说，这个娑婆世界、啊、就是众生的、啊、凡夫有漏业所造成的。这个有漏业是贪嗔痴的烦恼造的，所以这个染污业所造成的这种国土、啊、也就因不清净，国也就不清净，所以说可以说是秽恶充满啊，应该是这样说。所以有取饶心呢、啊、就不行。我在那个智者大师的别传上看一件事，是有一个修行人在天台山住过，那个石梁桥那个地方过去了，那边他看见了有些圣人在那里，他就老想要去啊，很多次都不成功，后来成功了，他去了，就和那些圣人见面了。好，见面了他就仰慕到这个圣人的地方好啊，愿意跟圣人学习佛法。那个圣人说啊，说是你现在不能来，是因为什么不能来呢？因为你母亲怀孕的时候吃蒜了，吃蒜了，所以你这个身体不清净啊，你不能和我们在一起住，有这么一件事。所以这个不清净啊，就是有这个问题啊。现在说是啊，这个净化许王智佛告诉妙音菩萨，说不世界高下不平，土是诸山秽恶充满，好，是这样。但是我们回想呢，在这个建宝塔品，建宝塔品的时候啊，是为开宝塔啊，那么佛的分身诸佛要集会来，为了集会这些分身佛，佛三遍娑婆世界，娑婆世界还不够用哈、啊，八方啊又变了很多很多的世界，都是清净的啊，七宝庄严的世界、啊。现在为什么说是图书的秽恶充满？我们可以这样想，那么这是因为啊，在前面那个诸雷品的时候啊，故诸佛各随所安呢、啊，那些分身诸佛回去了，回到他的世界了，回到世界上呢，这个娑婆世界恢复原样了，又变成了一个秽恶充满的世界了，是这么回事啊。这样说呢，这个初开始在续品呢。初开始说法的时候呢，那娑婆世界是就是这么一个秽恶的世界啊。到了建宝塔品分身诸佛来的时候，就变成清净的世界了。等到诸雷品圆满的时候，这个世界又恢复到秽恶世界。所以说这个法华经啊，有这么几次的变化的。那么现在已经恢复到原样了啊，所以啊，这个妙音菩萨来游娑婆世界之后，这变成了五浊恶世了啊，是土是诸山秽恶充满。这个地方啊，这个你们各位如果愿意的话，读一读啊《法华文集记》，《法华文集记》啊，这个净虚尊者啊。就关于这件事辩解了好多，因为窥基大师啊，他认为这个诸雷品不应该在那里，不应该是在那个神力品的后边，不应该在药王菩萨品的前边啊，这个第二十一品啊，第二十品昌不清菩萨品，二十一神力如来神力品，二十二是诸雷品啊。那么呢，他认为啊，窥基大师的意思，因为诸雷品应该在普贤菩萨劝法品的后边，应该是这样子。这样子啊，净虚尊者从他辨别了很多，说了很多。那、这里面前后的次第啊，也是大辩才，可以看一看的哈。佛身非小，诸菩萨众其形已小。那么这是前面是说娑婆世界啊。这个国土的不庄严秽恶充满，这又说到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的身相啊，就是丈六啊，人凡夫嘛是八尺啊左右了啊，佛就是身高丈六。但是啊，在日许净化许王智佛和妙音菩萨来看呢，释迦牟尼佛的丈六的身相是卑小，就是矮，矮小。诸菩萨众其形已小，那说不是就释迦牟尼佛的菩萨弟子啊，菩萨身形也是矮小的呀。啊，而汝身四万二千由心呢？这前面是说我们这个世界上啊，这世界也不好啊，佛菩萨的身形也矮小。而汝身啊，指这个妙音菩萨，说你的身体四万二千由心这么高大，我的身体680万由心这么高大。这个佛和菩萨也相差得很远。